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32篇第3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为什么会不认罪呢？就是第一节、第二节，尤其是第一节，就是他应该是他经历了赦罪的恩典，非常平安，他就诉说他以前的状况。以前那个状况呢，就是不认罪的时候非常痛苦。我昨天也有同工跟我后来谈了一下哈，就我们讲这个赦罪因信称义恩典这么丰富，其实你越知道赦罪的宝贵，你就越不会去不认罪或者喜欢犯罪，因为我们越是强调主白白赦免的恩典，越不会随便犯罪，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非常的宝贵，而且非常难得，简直是不可能的。那个上帝严厉的痛苦，给我们的痛苦的审判是很严厉的，所以我们不会喜欢去犯罪的啊。更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在这世上显出来。但我们就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会闭口不认罪呢？这个闭口不认罪，我们这在我们生活应用里面恐怕也是一个需要提一下的哈。在包括第5节是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哈。这可能我们辅导的时候，我是目前这样想哈。夫妻，因为这是最敏感的，所以我就讲夫妻的事。最敏感的就是如果夫妻之间有犯过错误哈，包括性上面错误，需不要跟对方讲？我现在倾向是不要讲。那么当然这有争议了，就是我现在纯粹只是两个原因，一个是讲的结果非常不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好像没有看到圣经的根据是这样哈。当然如果你是觉得你是冒犯是得罪了非讲不可，也可能可以啊，各位，这我不必去，我不想去讨论这个，我只是在说，我们在解这个经文，我感觉我们人会在犯了这个错误，如果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被圣灵光照，或者说我最起码我们良心会不安，尤其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或比较好的基督徒。那么你会非常痛苦，非常痛苦，有的时候就想讲这个事情，讲出来好像也可以轻松一点，但是有很多很不好的结果。那不要讲夫妻哈，我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一个女孩子，通常是这种女孩子在这种事最惨，就以前跟她男朋友有过性关系，后来也分手了，没有来往了，那么后来跟另外一个男的结婚，我就是最近听到这个事情，非常就是婚姻很好，但是这件事一直是他一个不安的事。后来好像结婚已经10多年了，他终于有一天跟他先生承认了这个事情，就后来结果就他们离婚了啊，先生受不了哈，就这我们在谈罪的时候哈，我想天主教应该是这样做的，那当然这些都不是绝对的了。就天主教一直是坚持这件事，告解的神父对告解人讲的任何事是保密的，包括假如一个杀人犯那么来跟他告解，他不可以透露给政府啊，就是这一类的事情。或者如果陈水扁去跟人家告解，然后我的钱其实存在哪里，他不可以跟政府讲啊，这个也是很有争议的啊。那我们也都不去谈这些。我们的确，我之所以提这些也是，就是罪恶给我们身上是有很大的痛苦，包括不信主的人，因为这神放在我们心里的，我必须说是一个恩典，让我们良心对罪恶，不管你是什么江洋大盗，是很不安的。那我们就再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会闭口不认罪？那最简单的答案就是 因为认罪结果很不好啊，这我们也常常是我们在生活中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说，这是引到另外一个伦理问题：诚实是不是最好的政策？是不是我们在一切事上都要诚实？那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诚实并不是最好的政策。你把你的，不妨各位，你把你的心里的想法跟你太太都讲，你看看你们的友情会、爱情会怎么样？就我们同工之间把对彼此的真正看法讲出来，那讲30秒，我看就要天下大乱了哈。那么，所以诚实有的时候是很不好结果，但我们现在也不去研究，也不去讨论说谎和诚实的事。我们说不认罪最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是认罪结果非常不好。什么叫结果非常不好？你的形象坏掉了，别人不会原谅你，别人不会接受你，别人不会再喜欢你啊！原来你是这么下流，原来你是怎么样？就所以我们不认罪，啊，这我们容易了解。可是如果这里闭口不认罪，不是跟别人承认，是第五节，我向你陈明是指上帝。那你跟上帝为什么不认罪？那问题比较严重了。我闭口不认罪，这里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大卫什么写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如果这一件事情是指他跟拔示巴的事情的时候，那么我想那也是我希望我们没有人有这样经验啊，但是我们一定有犯过罪的经验，所以我们有继续在教会、在人面前人模人样的，还是规规矩矩的，也是敬虔祷告的，也是讲道的、侍奉的等等。但那个事我们就，在上帝面前不提。可能我不知道提不提了。假如我今天，各位这些记性怎么搞的都这么模糊啊？我今天考试作弊了，我是基督徒，我始终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祷告，晚上祷告或平常祷告，我谢饭祷告，我都不太记得我会不会说啊，主啊，求你赦免。如果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常常也觉得就是轻轻松松讲一句话。不是说我觉得这件事轻松，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因为上帝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任何人不能磨灭的，这是神的恩典，但也叫我们罪人很痛苦。就是我根本不敢跟神好好讲这件事，我非常痛苦。好，我闭口不认罪，讲最简单的，可是我们已经说我们不谈那个了，因为这里可能重点不在这里，就是我不讲不认罪是不向人讲出来，那个也会痛苦，我也承认。但是这里讲的不是不跟人家讲，是不跟神讲。包括大卫显然没有好好的检讨过这件事。当就他跟拔示巴，这是何等天大的事情，但他照样去圣殿敬拜，照样做他的国王，照样教导上帝的律法给他，可能他的百姓什么照样，各位，他认罪悔改的时候是拿单跟他讲，那个时候孩子已经生下来，也就是一年以后，最起码是一年以后的事。我们不知道多少多久多大，如果那孩子3岁、4岁、5岁，那我们想就更可怕，就是他良心的折磨有3年、4年、5年，很可怕。好，但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其实这就是我们嘛，为什么我们不认罪？不跟人，我们已经不讨论了，不跟神，为什么？当然也可能可以，我刚刚讲就是我们不敢去跟神面对这件事情，这恐怕也是我都很希望。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传福音应该是很容易的，所以很容易，我当然知道很难，所以很容易就是如果福音圣灵工作的话，人能看到你那受伤的良心，你那脆弱的痛苦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陈水扁、马英九、道德最好的孔子等等，都是我们一大堆犯错、受伤、痛苦的事， 这如果我们知道福音的美好，我们就一定会跟人家讲。就跟我们平常不是都会这么，即使陌生人也会这么有爱嘛。假如譬如说你关节很痛很痛，或者你有个什么人间常见的毛病，我手肘痛得不得了，假如你有个秘方而且很简单，哦，这个你这可能我们当中很多姐妹最知道，尤其是那个注意健保的哈，啊，这个你用手走路三圈就好了哈，就是我常常听到这些稀奇古怪的就健疗法哈，我们一定会跟人家讲的嘛，哦，你这个很痛�啊，我跟你讲早上起来喝五杯柠檬水就好了啊，等等，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这些哈。如果是很简单的事，人家很痛苦，我们一定会跟人家讲。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讲，传福音应该是很容易的事，因为我觉得全世界每一个人都痛苦的不得了，而且我们都知道只有福音是答案。当然我们还是觉得很难传，因为我们传不出来，别人也拒绝接受，但是我是在讲人的痛苦是有的，而且应该很强烈。这个痛苦包括罪恶给我们的伤害，包括我们不认罪的痛苦，那我们为什么不跟神认罪？我们也必须说，因为不信主人不知道神，他不知道两个。我们先从前一点讲吧，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啊，他内心深处的那个不安，他是深深把它盖住的。然后也有很多世界的教导，我们罪恶的教导，我们肉体的本性教导，就是说这不是罪，所以你不必须认。那这是最普遍的，包括欧洲早就取消了通奸是罪，包括同性恋非常不觉得他们在犯罪，甚至觉得我们基督徒在犯罪，在攻击他们。那么那我也听过很多了，就是解决罪的人的一个办法，就是说那个不是罪。就我觉得这是基本这个世界上的做法，包括人本主义的，包括现在学校不能解决霸凌的问题或任何问题。因为你看人本主义，你要解决任何问题，只要你一谈到这是一个错误，这是一个你需要惩罚，就一大堆声音啊，不人道啊，不怎么样，不尊重啊，他是很可怜的人啊，就是责任罪恶这两个观念是越来越被淡化。但淡化不能真解决问题啊！各位，地球是圆的，你说是它是方的，并不能真解决问题。我们不能用虚谎的事情来取代事实，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强调的一件事。虽然我们犯罪的特点，两个大特点，一个就是杀人，一个就是说谎。说谎就是我们明知的事实，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要说很多很多，包括那个不是罪，不是罪。所以我们不愿意认罪，这很普遍嘛。包括陈水扁不愿意认罪，那不是罪，那是政治迫害，那不是罪，那是合法的这个国务机要费的运用或外交费用的运用。其实每一次你在扭曲，就还是让我们知道当事人内心深处知道这是罪。如果呢，你觉得这不是罪，你大可公诸于世。包括现在不是一大堆的人都在说，都在嫌我们基督教或传统的这个道德观念落伍了吗？可是如果我们道德观念落伍，如果你觉得我们应该性开放，为什么你跟你太太以外的女人到旅馆开房间，你要否认这个事？为什么你要否认？你应该说啊，我就是这样啊。我们就大拉拉的在公共场合做这些事，可是我们不安，我们不认罪，不可能用我们认为这不是罪来解决。因为不管文化怎么讲，我们知道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而且我们知道很严重。所以闭口不认罪，当然一方面显出我们的罪恶更深，那另外一个恐怕还有一个理由，那这也是可能更深的理由，也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能够有好的信仰的。我们如果不认罪，这里是指我们不向神认罪。不过我也再一次说了， 向人神认罪，应该也包括向人认罪了。我刚刚说的事情，并不可以一概而论哈。你偷了人家东西，你打了人家，都应该向人家认罪的，而且，认错的哈。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理由？那个理由是我们从人间经验得到的，就是我向人认罪，结果不是得到原谅、赦免、安慰、和好。得到的是鄙视和被看不起和仇视，所以我向神认罪，恐怕也是这个结果。就人对神的慈爱怜悯不认识，人对神的圣洁公义也不认识，对他的圣洁公义不认识，让我们在犯罪的时候不想认罪，这不是罪恶，这不是罪恶，我看不是罪恶嘛。那么，另外就是对神的慈爱怜悯不够认识，就是神会赦免罪人，甚至整个圣经这个就是路德是特别有这经验，我们想多少也都有经验，就是我们开始被圣灵光照，发现包括诗篇里面，包括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耶和华是爱罪人的，这是很奇怪的事。虽然我们也非常熟悉这些事，可是这是很奇怪。各位，你不会爱班上最调皮的一个学生，你不会爱那个最可恶的一个男生，你不会爱任何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可是圣经里面从，当然圣经里面也有讲到义人怎么样怎么样嘛，可是也有对罪人可以在耶和华那里得到怜悯的这个观点，我们很难了解，我们很难接受，但是。可能包括大卫，即使他是一个从小知道神怜悯恩待的人，他还是觉得他不能跟上帝认罪，他闭口不认罪。我们再一次把跟人认罪的丢面子那个部分放在一边，因为那个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他为什么不跟神认罪？因为可能他没有办法承受他心里知道的上帝对他的愤怒。好，不认罪的结果啊，那终日哀哼，骨头枯干，白夜黑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那这些经验，我想我们都不需要说了，我们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各位每一个人，大人小孩，我们教会里面比较顽劣的，像博凯。他们玩梗悖逆或者怎样，我不相信有任何人可以避免这个经文。他可以掩盖得很好，或者是看起来很好，他可以甚至看起来诚实的说：“我真的不觉得有什么错，我真的怎样怎样。”可是，各位圣经讲的话，我坚信恶人绝对没有平安。一个没有在神面前被恩待的人，他不会有平安的。那当然，我们也承认。这个恩典是在，但是我们没有信心接受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有平安。这就是罪恶的可怕，包括魔鬼的可怕。魔鬼不仅叫我们犯罪，做不当做的事，魔鬼也会在我们应当是蒙了赦免的时候，用一种假的金钱来还要自我折磨。啊，就是我不够好啊。这看起来是敬虔，我不够好啊，谦卑，我错了，或者我们说的那些，我们不赞成天主教炼狱这些，看起来或者说，苦修啊，看起来这些都是好事啊。现在是都哦，一个人做错了，然后拿鞭子打自己啊，觉得认错、哭泣啊、悔改啊，这看起来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这些很好的是始终没有那个平安和那个被赦免、跟神和好的平安，那是一个对上帝恐怕更大的亵渎。就是你不相信他的饶恕，你不相信他的医治，你不相信他的赦免，言必知你不相信耶稣的救恩。好，那么四节到五节那个转换，我们能看到就是好像上帝的手在他身上太重了，他最后没有办法。就只好承认了，这我们也有， 我们当中也有良心实在受不了的时候，这就是又回到我刚刚讲的良心不安。最后，这个妻子或者这个丈夫再把几十年前的一件事跟丈夫或妻子讲，然后造成很大的坏的结果。当然也有好的结果，我这看了，看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哈。但是就是我们现在再不讲人的，我们只说这个，不管是对人对神，我们心里会不安，那可能很大的痛苦，到最后就让我们。向神说："我错了。"不过各位啊，有的时候还是不是这样。当白日黑夜，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很沉重，很沉重。我们痛苦，我们不快乐，我们忧愁，我们睡不着觉，我们得忧郁症。那么下一步就是向神陈明罪过，那是很好的。可是也有相反的，就是自杀。这也有。这甚至牧师也有，神父也有，神学生也有。那么华神应该有两，目前为止应该是有两个人到三个人是自杀过，就自杀而且死了。有一个很明显知道是自杀，应该是烧炭的。我相信一定是，那个责备痛苦到他，只好自杀，他还是没有办法承认这件事。包括像神或像人，当然那个事情我不太了解，所以我不要多讲了。所以一个人啊，能够最后哈，我也不知道大卫，我们可以再去想一想，就是这个经文跟他跟拔示巴的事情到底有多少关系，我不知道哈。但是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下拿单去责备他了以后，那么拿单好像没有先说出安慰的话。拿单只有逼着大卫讲那个人该死，他要赔偿，然后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然后就直接讲出来了。各位，你还是从人间可以看到大卫的反应，或者陈水扁反应，或我反应，会说你乱讲，你侮辱我，然后来人呢，把拿单杀掉。这太多人是这样的，我们平常也会这样。跟人吵架，越是真相讲出来，我们越说我被委屈，然后哭得很厉害或者怎么样。那我们只能说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想到新约讲得更清楚了，就是，他来了要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都通常听到这句话，可是你恐怕还需要想一想。当耶稣讲那个话的时候，应该是约翰福音。第一次提出圣灵的一个名字叫保惠师，就是安慰者，也就是当圣灵叫人责备自己的时候，他的工作其实是要安慰的。这真的很奇妙，这里面我都觉得太多我没有讲到的东西啊。就是你要向神认罪，我们就说人吧，你要向人认错，一定会有，一定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认错，我能得到很好的结果，譬如说我得到赦免，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当然也可能有惩治，但那个惩治是爱我的，是对我好的。那我一直在做父亲的身份上面，我一直希望是这样。那我也觉得很多的父母，我没有说我做得好哈。但我觉得很多父母在这上面失败了。我曾经，这是很普遍的。我曾经，在美国有一个越南的华侨，他没有念什么书，他非常爱小孩，但因为他没有念什么书，生活很苦，所以他非常知道读书的重要，上进重要，他对他儿女要求很严格，他爱他们真是爱死了，掏心掏肺都没有问题，是真实的，也做这个。但他很严厉，非常严厉。他对美国印象也不好，觉得美国那个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哎呀，道德很败坏啊，小孩子一长大就在性上面放纵啊，很凶，管得很严。他说，但是来昌，我跟我的儿女都讲，爸爸对你们很凶，但你们应该知道，爸爸很爱你们，什么事都为你们好。所以，你们做错了，做再大的错事，千万要跟我讲，我一定帮你们解决。我觉得他儿女后来没有跟他讲，各位，理由应该很简单，可能儿女也知道，但是他爸爸的反应，每次听到儿女错的时候， 太愤怒了，对他平常自己不吃不喝给儿女最好的等等等等，这都有。但是各位，讲实话会让你被打一顿，谁还在讲实话？各位，这里请不要听错了，我没有说因为会被打所以我们就不讲实话，我只是在说人的正常反应嘛。你向神陈明罪过，你期待的是得到赦免，得到拯救，得到和好，这我们今天也讲了很多。但是你也要期待这个赦免拯救并不是一个让你随便的，就我不知道怎么表达了，就我们认罪悔改，罪恶叫我们痛苦我们知道，认罪悔改叫我们平安得安慰我们也知道，但认罪悔改也一定有痛也有打击的，但是呢总的是一个好的，就是赦免拯救和好。啊，我们回到这里，我向你陈明，我不隐瞒，而且他不但是不隐瞒，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我说这好像是陈明了以后再说，这我想我们也需要，这在我们做教牧工作的时候，同工即使不是做教牧也是一样，就是你也需要，有的时候有精神方面的更是需要，这种人也许不多但也许也很多，就是原则上在神学讲同样一件罪不要认两次了。那我们会这样吗？尤其我想良心敏感一点的人也会说，啊，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赦免我，尤其如果那个痛一直随着我们，那么不必重讲，就讲理由很简单嘛，我今天什么时候会跟我的小学同学或者是中学同学或大学同学或我的姐姐或我弟弟说，啊，老姐啊，对不起啊，20年前我曾经偷看过你的日记，请你原谅，或者说30年前我曾经常常打你哈，小的时候常打你，请你原谅。各位，如果我已经认过错了，认罪了，这个事不必每年提一次，每天提一次，每次看到啊，老姐对不起，30年前打你打错了，这听了感谢主，你们都听懂了笑了。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真的得到赦罪的恩典，我们同样错会一直在跟神讲。那尤其如果那个错一直影响到今天，譬如说陈希慧一个吸毒的人，那他的一生已经被吸毒毁掉了，我们必须告诉他，你的罪都被涂抹，你不要再去想你以前吸毒的事。我们也会跟他太太讲，如果他还有太太，不要再去提你以前吸毒害得家破人亡，可能那些伤害是一辈子随着一生的，那个是没办法避免的。我刚刚说我30年前打过我姐姐，没有啊，就是打过我姐，我跟她道歉，大家都笑了，因为已经过了30年了，那是因为可能打也是轻轻打一下，然后没有，连轻轻都没有哈，轻轻打一下，然后就早都过了。可是那个罪恶如果一直随着你呢？你赌博把家里输了，你吸毒把家里败了，那是一直随着你，甚至随着你的儿女，随着你的孙子孙女都有的。那个影响在的时候，你能相信神的赦免、耶稣的救恩涂抹这一切吗？好，我们现在可能可以回到第一句了。什么叫做遮盖其罪有福？不是说什么30年前打了人家一耳光，人家都忘记了啊，所以这个不影响了啊，所以这种罪没关系。我们是大罪小罪，30年前的，或者要随着300年的。譬如说，有一个人在核电厂工作，他的喝醉酒了，然后忘了关一个东西，结果整个地方的人死掉了，然后3代4代这个地方都不能用，那样的罪或者最微小的罪主都赦免。如果你认罪悔改，主都因着耶稣的宝血有那个神，我们只能说那个神奇的功效，那也许你可以懂得这叫有福。哇，这么可怕的事都没有了。但是我们不要想到我犯了一个大罪杀了多少人，像希特勒那样主赦免，那很伟大。其他最小的事也是一样，因为大罪小罪都是严重得罪神。 那是有福的。你知道你被赦免是有福的，你有个平安的良心是有福的，你能够跟神和好是有福的。当然我们再一次说，这也不减少这种有福，我们在人生中还是会碰到很多艰难的事。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够继续不断蒙恩，继续不断的被你带领走更圣洁、得胜、胜过罪恶、不犯罪的生活。主，但是在我们这一生都会有，让我们也知道回到你那里信靠你，认罪悔改，能够得到赦罪的平安。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传福音的使者，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良心实在是非常痛苦，不管他们是刚硬麻痹或者是受伤，我们都求主恩待我们，让我，因为我们只有我们，不是我们的能力，是耶稣的救恩，只有耶稣的救恩，借着教会，借着神的儿女，借着我们跟他们一样是罪人的经历，告诉他们主的福音。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